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又到了咱们聊评论的时间了，是吧？这一期呢咱们还是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都有哪些精彩的评论。会员朋友 AN 开头6606结尾提问，请问中国北方如内蒙、辽宁的红山文化、山东的龙山文化等等啊，都是距今五六千年有制作玉器的高度文明，表示在有朝代以前就有文化与文明了，已经形成社会组织结构了啊。周天子分封诸国或诸国扩张地盘，也会遇到当地原住民的强烈抵抗吗？你在这儿搞混了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文化和文明啊，文化是文化是吧？它有比较精致的陶器，有玉器，有聚落啊，这能叫文化，但是不能叫文明。文明这个阶段呢是要更高的啊，你得有文字，有明确的社会分工，对吧？包括你得有那种社会阶级的分层啊，有脱产的统治阶级。你说的这个社会组织架构，那也得是等到文明这个阶段才有的，是吧？至于你说的红山文化、龙山文化，这都不算文明啊，更不可能和周那种已经健全体制的国家相比。至于你问会不会遭遇抵抗啊，这东西呢史书没记录，但是咱们合理推断的话肯定会的，对吧？只不过这发展水平差太多了，你这一群拿木棒子丢石头的野人肯定是打不了人家正经组织起来的军队的。 AN 开头6606结尾还有一个问题，为何晋朝这种无德无能又混乱，传到第二代就开始闹八王之乱啊？司马家的王爷们自相残杀，西晋36年就被汉赵灭了，为何南迁后皇帝也无实权，反而能够撑119年啊？琅琊王氏一样也是自山东南迁到江南，为何还能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控制整个朝政？西晋这个事儿呢，咱们在之前的会员节目里提到过啊，包括在那个中华文明断层里也讲过，西晋是中国古代儒家对法家的一种反动，是吧？别人都是外儒内法，就西晋是真的试图搞儒家这一套。他混乱的根本因素其实就是滥封宗室啊，而且给地方宗室极大的权力，是吧？又能自治又能领兵。那么结果就是到第二代晋惠帝的时候，中央一乱，地方上看到机会啊，谁都想入主中央，对吧？八王之乱就是这么闹起来的。南迁以后，东晋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这个教训啊，再加上这司马家在八王之乱里也死得七七八八了，对吧？就剩下司马睿这一支衣冠难度了，所以也就不再十封宗室了。那权力呢不一定在皇帝手里啊，但是基本都攥在中央手里了，这么搞才能撑了100多年，对吧？最后你问这个琅琊王是怎么有这么大的权力，是吧？其实也没啥复杂的啊，王导他一直跟着司马睿南迁就是他的主意。到了建康以后，司马睿手下最忠诚的俩人啊，一个王导，一个王敦，对吧？都是琅琊王氏啊，这俩深得司马睿的信任，所以才有的琅琊王氏飞黄腾达。老朋友徐同学提问，明史武宗本纪最后张廷玉写的评价，赞曰明字正统以来国势尽弱，明代从明英宗开始就差点国祚断绝。您之前大明王朝里也说过，全靠于千里挽狂澜啊，为啥明代之后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是因为周围16世纪周边游牧和西方列强真的都还不够强吗？又写道，假使成孝宗之遗则，志节谨度，有忠主之操，则国泰而明完啊。张廷玉是认为武宗作为明代中叶的君主，没有做到中兴明代的责任吗？这事儿你得两看啊，咱们说英宗以来明朝国力不复以往，是吧？但是你得看跟谁比了啊，你跟成祖还有仁宣那确实不能比，对吧？但是咱们说这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啊，他硕大的一个名，是吧？就算烂他也得烂个几十上百年，更何况咱们在以往的节目里也讲过啊，一个朝代他要崩溃必须得有个导火索，对吧？把他的各种矛盾都给引爆了。这个跟什么游牧民族西方列强势力强不强没关系啊，他自己矛盾积累到什么水平了，这才是关键。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张廷玉说的这些话啊，你还得从他那个角度去理解啊，他跟咱们现代人不是一个角度，对吧？人得借着明朝的事儿说清朝，他说的那些个假如不是说给别人听的，是说给爱新觉罗听的啊。您当皇的要注意这些，是吧？这跟咱们现代人看历史书完全不一样。会员朋友月仙儿开头提问，太子在明确受封之前是否可以有爵位啊？有的太子比如朱标出生后不久就被立为了世子，开国后成为了太子，尊贵在诸王之上， 但是像曹丕就一直没封爵位，曹植则早于曹丕受封侯爵啊，到底是封了爵位就暗示与太子世子无缘了，还是说仍然可以立为太子世子？可以有啊，这俩严格来说呢不算冲突啊，只是一般来说你当太子当储君的人没什么机会给你封爵了。中国古代受封爵位基本是两种情况啊，一种就是立完太子了给剩下的几个儿子都封个爵，是吧？你说的一般都是这种情况，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啊，就是人明确受封太子之前就立过军功，是吧？比如这个李建成啊，他是先受封陇西郡公，后来才当的太子。至于你提的这个曹丕和曹植，是吧？曹操那时候正好是一个官制混乱的状态，他属于是性质来了就给你封个爵，是吧？曹植就是这么来的。但是人曹丕封世子也不晚啊，人确定是魏王世子了，那剩下的几个儿子可不就是想怎么封就怎么封呗。会员朋友 ASBT21 提问，秦始皇的很多成就其实是所谓的奋六世之余烈，踩在祖先的肩膀上所取得的。我们如果单看秦始皇个人不看他祖先啊，他的政治水平放在中国历代帝王里能算得上一流吗？还有尽管被自家的胡亥以及外人项羽等屠戮得很惨啊，但我看到基因考古研究表明，现在的中国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秦朝公族后代。然而西汉所谓的二王三客只是加官进爵李煜东周和孔子的后人，而没有搭理秦朝的，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汉朝是秦朝为伪朝，认为刘邦才是始皇帝吗？秦始皇这个就有点二元论的意思了啊，说他前几代人攒下的家底殷实和说他本人有手段，这是两回事儿啊，这不冲突。人就算是奋六世之余烈，那也得靠自己的指挥统一六国，对吧？就算你皇帝不用自己带兵，那你起码也得会用人，对吧？文臣武将你得点得出来，光是会用人这一项中国古代很多皇帝就不行了，是吧？咱们不能因为说人家几代人给他留了个家底就因此否定他本人的能力啊。咱们单论秦始皇的能力，在历代帝王里也绝对算排得上号的。至于你问的为什么汉不搭理秦啊，首先来说汉初就是效仿周的传统才搞的二王三客，说白了这就是对前代王室后裔采取的一种政治怀柔政策啊，主要就是彰显本朝承接古圣王道统有天命。再一个呢，人二王三客的核心是李煜上古圣王的后裔，是吧？你秦可是暴秦，是失德二世而亡的典型，况且秦始皇的直系基本都死光了，就算是找到秦的旁支也没意义，对吧？那其他六国的余脉都给刘邦清理了，怎么可能给你留着？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高祖刘邦起兵打的就是反秦的旗号，是吧？所以说他干嘛要搭理秦的后裔呢？会员朋友帕克卢卢5218提问，请问历史上的官渡之战对袁绍势力的影响真的有那么大吗？我看历史推演，在官渡之战前袁曹势力范围大体都差不多啊，而在官渡之战后似乎双方的势力范围并没有太大变化，甚至在袁绍死后好像曹操是抓住袁集团内斗才趁机剿灭袁绍势力的啊。官渡之战真的是以少胜多吗？还说更多的是三国演义的文学加工。这个官渡之战啊，确实有这么回事啊，确确实实是以少胜多的这么一场仗，而且三国演义对这个的加工还真不算多啊，起码比赤壁之战那种少多了。至于你问的影响，这个官渡之战和你说的袁绍势力内斗是直接挂钩的啊。袁绍因为官渡大败，人被活活气死了，死前呢还没安排好接班人，是吧？所以才有的俩儿子内斗啊，两边都觉得自己有权继承，是吧？这才给曹操抓到机会，整个一勺烩了啊，这都是连着的。会员朋友接又一圈，开头4393结尾提问，英法荷西等各国在17、18世纪开始就往海外大规模殖民，为何当时普鲁士这个靠海的强国要到德意志统一之后的19世纪末才开始加入海外殖民的行列？是国力太弱，还是德语区还没统一啊？周边小国多，太多事情要处理，所以无心航向未知的国度。你说的这个呢确实算一个原因啊，德意志统一都是19世纪末了，好探索的地方都已经被别的国家占完了，对吧？德国没得占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普鲁士它没有海洋传统啊，咱们不能看它靠海就觉得它应该要搞远洋发展，对吧？能远洋发展其实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啊，首先它得有优质的港口，得有合适的航路，对吧？其次还得有钱有实力搞海军， 普鲁士虽然靠海，但是优质港口、优质航路并不多啊，往西呢还得经过人家英国人的地盘，是吧？普鲁士自己的重心都在陆军，而且海军还是勃兰登堡的海军原封不动转过来的，所以自然也就没那个心思去开拓海外了。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